是，所以说我很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过去带领我们平平安安，在你里边跟着你走完一年的路程，在这一年中，你风风忙忙的供应我们。保守我们在你里边有平安，有亮光，有长进，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的爱你。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恩，我们把新的一年也交在你的手中，请你带领我们。更加亲近你，更加爱慕你，更加专注在你的身上。唯有你，成为我们未来一年的目标。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要更多有你。我们为着你过去一年做的一切。美好的、荣耀的事情，献上感恩。我们也展望新的一年，要更加、更加一路荣耀与你同行。赞美主，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要在这里遇见你，在这里。向你感恩，在这里跟你说，主耶稣，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Amen。感谢赞美主，跟大家拜个早年。我们明天就是除夕了，今天应该是什么小年啊？我们过去一年，神在我们当中实在做了许许多多荣耀的事情。我们要把荣耀来归给他，更加爱慕他。我们请我们的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荣耀归于真神》。
哦，主啊，你是荣耀的大君王，凡有血气的都当来赞美你。荣耀归于真神，愿神得着荣耀，他行了大事。也爱惜我世人，经此去爱子，流血舍他性命，为我们赎罪，将人门打开放，使万人入内。咱们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救恩十分完全，乃宝血所买，凡信者有永生，这应许不改。无论哪个罪人，若实在相信，必立刻从 稣得饶恕之恩。赞美神，赞美神，大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服了。拜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大事神已做成，极其妙无比。靠耶稣圣子，我虽心中大喜，比这更加奇妙，更大的要求。当亲眼见耶稣，要何等开怀！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拜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拜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哦，天上的父神，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为我们行了大事，赞美你赐下独生爱子，为我们舍罪流血，赞美你，哦，使我们得了永远的生命，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感谢赞美主，主在我们当中实在行了许许多多奇妙荣耀的事情。我们上个礼拜听了几位姐妹的见证，大家都觉得好感动，好感动，好羡慕。要真的是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应该还不断的有后续的见证，因为神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从日出到日落，从岁首到年终，他没有停止过他奇妙的作为。我在我们今天还会有见证分享之前，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下边一段。就是从26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证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人刚放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比的慈爱，为了拯救不认识他、顶撞他的世人，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这一个赐下不是简简单单赐下，他让他的爱子来到世上，经历了人间其他的人没有经历过的苦难。这位爱子本身，他也是自己甘心乐意的来到世间，放下他在天上荣耀的身份，来到地上，成为比普普通通的人还要低贱的，降生在马槽，出生在一个最低微的职业的木匠的家人家中。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自己放弃他做神的这个权利，低伏在人面前，成为一个小孩，要听从他的父母。他事事都没有自己的意思，完全的放下自己的权利，样样都来依靠神，样样都来寻求神的旨意。神没有说的他不说，神没有要他做的他不做，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真正的成为一个没有自己意思、没有自己主权的一个人，一个人子，让神来为他预备一切、安排一切，最后是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是最羞辱的记号。所以这样的恩典是何等的大。那对一个已经得到这些真道，甚至是悔改归向他，享受在他里面的赦罪的平安，神儿子丰盛的供应，得以经历神很多奇妙的作为，这就是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是我们已经是有这些经历，而且已经是接受了他，得过他的赦免之恩，但是若是故意犯罪，这里说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因为主耶稣已经 为我们死了一次呢？说唯有葬具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人的烈火。在旧约，人刚放摩西的律法，其实不是，是神借着摩西来颁布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我们可以来看，先看彼得后书第二章。20-21节，其实是从第二章就是讲到一些叛逆神、抵挡神的人，就是第10节讲的那些属于肉体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他们大大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17节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黑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万刑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20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长足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然后我们来看《生命记》17章第6节，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时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就是要的的确确是有证有据，两三个人的口的见证。所以是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希伯来书讲到的，在旧约只要是有犯了那个必死的罪的人，犯律法规定必死的人，那么靠着两三个人的见证就可以把他致死。而在所以何况，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何况是人见他神的儿子。旧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那个时候呢，人犯了罪，假如不是必死的罪，那可以靠着公牛、羊的血、山羊的血、牛的血来赎罪。但是那些律法规定必死的罪的， 只要有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就要被处死。而我们现在呢，是主耶稣神的儿子亲自来了，而且为了救我们，是用一种我们无法明白爱的方式来拯救我们，就是牺牲他自己的生命，而且是一辈子过着极其卑微、谦卑、顺服这样的生活，走十字架的道路，全然的顺服神。这样，来成为我们的榜样。他的这一辈子是没有人能够过的，除非里边是有神的生命，已经得了耶稣的生命，不然没有一个人是能过他这样的生活的。那这样的一位主，他为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事情，牺牲他自己，而我们当初有感动了，相信他了，接受他了，但是倒过来，还来故意的犯罪，顶罪他，顶撞他，得罪他，羞辱他，这就是践踏神的儿子，将来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你知道主耶稣的宝血多么的宝贵，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神儿子的生命，也是作为带生命的一种血，完全的为我们流出来。他的宝血有救赎的大能，有洁净的大能。有给我们胜过罪、胜过黑暗的权势、胜过疾病等等的能力，不是普通的血，是因为这个血，我们的罪被遮盖，因为这个血。涂抹了我们，遮盖了我们，在父神的眼里，我们变成义人。这个血的价值是你无法想象的。而当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宝血的救赎、遮盖，给我们能力，我们还反过来来得罪他，来羞辱他，把这个血当作平常，你说是多么犯了多么大的罪，是大大的得罪了神，而且我们里边。若是已经相信了他，领受过圣灵，当我们要犯罪的时候，圣灵一定是会禁止，一定是会伤心。但是若是我们还不顾一切的，还故意犯罪，那就是赦免施恩的圣灵。主耶稣曾经说过：“若是得罪圣灵的， 就不能得赦免。在旧约，我们看到，使徒四大开始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尊重主，尊重圣灵，同心一意，甚至在最初期的时候，他们都变卖一切的田产、家产、房屋公用，大家住在一起，来追求主，来爱慕主，来赞美主，来顺服主，真的是就如一人一样。那个时候真的是好像人间的天堂。但是在那个时候，居然有人敢欺哄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下。彼得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的。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一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面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之事的人都甚惧怕。逐渐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我们知道，在使徒时代开始的时候，我们称那个时候是圣灵时代的开始。那个时候，大家住在一起，圣灵在他们当中，完全是圣灵掌权。圣灵借着他们的手，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大家都亲眼看到。都知道说这是神的手，这是神的手。当然，这些人是神的人，是属神的人，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们。而居然在这样的情景底下，有人还存着私心，没有尊重圣灵。照自己的情欲，照自己的私心，假装也要跟人一样，跟其他使徒一样，奉献所有的，来跟大家一起房屋公用。但是这里边是有私心，还有欺哄，他们心里就没有真的想到有这位神，没有惧怕。 但是在那嘛，在那么神圣的日子里边，在那么神圣的神在他们当中掌权，神在他们当中行大事。众百姓都看到这位神是圣洁、公义、慈爱的，而他们居然还那样了，而欺哄圣灵。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讲的，他们践踏了神的儿子，把他的宝血当作平常，所以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所以他们的结局就是死。当然，在他们之后，我们没有看到再有这样的事情。可以说，那个时候是圣灵时代的开始。神要让人知道，你不可欺哄圣灵，你不可来践踏神的儿子，不可把他的血当作平常。所以神行了这么可畏的刑罚，而我们现在，你说很多基督徒有没有偶尔会欺哄圣灵？我相信有，但是好像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许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神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一直的给我们有机会。只要我们犯了罪，受圣灵的责备，赶快回头认罪悔改。那么神就赦免了，好像是更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还要提到一样的，就是说，曾经有人问我，说可不可以在聚会的时候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个姐妹，她说当初不认识圣灵。看到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一些表现、一些现象，他就觉得这是邪灵，他就说这个呢不是圣灵，这是邪灵的工作。但是他现在明白了，知道说其实那些是圣灵的工作，他就在神面前悔改、悔改、认罪。但是，一直就是觉心里还是不安，还是不安，说神会不会赦免啊？因为说到主耶稣讲到得罪圣灵的就不得赦免，那我这个罪到底被赦免了没有？心里还是很非常的不安。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在不知道。无知的情况下，这样得罪圣灵，然后我们知道了，我们马上悔改，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大大被神使用的保罗。他也曾经得罪主，逼迫基督徒，但是那个时候他是不知道 无知的情况下做的。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做榜样。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信主之前，在蒙光照之前，可以说他的手是沾满了基督徒的血，但是主耶稣知道他，主耶稣拣选他，亲自向他显现。正当他要去带着那个文书要去大马士抓基督徒来坐牢的时候，主在半路上呼叫他，且亲自拣选他，要差派他说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我们也知道悔改之后的保罗是怎么样被神大大的使用，在对很多真理救恩神的话语的解释方面，他是使徒里面第一个被神最大使用的。也是第一个被，当然他不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彼得才是第一个到哥尼流家传福音，但是他是被第一个远远被差派到犹太地之外的，向许多的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使徒。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看到，当他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犯的罪，得罪了神，但是他回头之后，他是深深的悔改，他是整个人的大翻转，甚至以前他以为有益的，现在他都知道是都是有损的。以后以前很多众人羡慕的地位、名声等等，出身，他都看为粪土，而且能够被神来大大的使用。因为他知道主的恩典是丰盛的，主也要借着他来给别的人知道 主的爱是这样的丰盛，他的宝血是这样的宝贵，可以洗净我们在无知不知道的时候犯的一切罪，一切的过犯都可以被洁净被涂抹。甚至当我们回头之后可以大大的来得他的喜悦，被他使用。其实在我们当中，你是我们也曾经对圣灵的工作不明白，甚至很多人拒绝过圣灵，讥笑过圣灵的工作，对内在生活不明白，对安静等候神不明白，因为这些都是跟神的工作跟圣灵的工作是有关的，甚至是抵挡讥笑。但是很多在我们当中的人，当他们真正尝到那个全备福音的滋味，他们大大的得着了主耶稣，经历了主耶稣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他们现在不是一心一意的来要主，来追求主，甚至成为传扬圣灵工作、传扬内在生活的很好的真实的基督徒吗？所以我们就是要分辨，你是故意犯罪，知道了故意犯罪，还是不明白不知道的时候犯了罪。我们说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他还这样抵挡，那是不是故意？但是我们现在，我想大家现在应该越来越明白，我们以前听的福音很多是一半的，只是做个信主信耶稣得永生，参加教会，每个礼拜去聚会，做服事有奉献，但是里面没有跟主有真正的连结，没有每天都来住在他的里面，没有凡事来求问他，只顺从主的意思，完全让圣灵让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做主做王。所以凡是没有听过这种全备的福音，也没有过这种完完全全的基督徒的生活的，那他们可以说这些人只是一半，像宣信博士写的诗歌语，他说我以前是半得救，半得救就是说他以前也是信主接受耶稣啊，他也是个基督徒啊，但是他没有过内在生活，他跟主耶稣没有连结，他没有事事来求问主，没有过一个随从圣灵生活的随从圣灵引导的生活。所以假如我们只听到那一部分的福音，我们只是过那样的仅仅得救基督徒的生活，那可以说我们对后半节的这个要来过内在生活，要来得着耶稣，要来事事明白神的旨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过一个在圣灵里边完全由圣灵来带领我们的生活，这一部分的福音，没有知道说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要来做主的主耶稣的心腹，没有听过这些，所以也没有去遵行，甚至看到这一些在过这种生活的基督徒，觉得他们可能是走异端了。需要这样吗？需要整天这样去安静在主面前吗？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吗？甚至有些人一听到圣灵，哎呀，你在追求圣灵啊， 是不是在追求能力啊？是啊，不是追求耶稣，就很多的误解，所以就拒绝或者是定罪这些在内在生活里面的基督徒。那我们还是可以说，其实这些人他们还是在无知当中，在不知道不明白的情况下来得罪圣灵，亵渎圣灵。还是只要你明白了，知道了，赶快悔改认罪，赶快来追求，仍然是可以得赦免的，仍然是可以大大来讨主的喜悦，来被他使用的。所以就是不用担心。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说，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我们要知道，他们，我们不要去跟他们计较，不要去生他们的气，而是要知道说，这些人他们只是半得救哦，他们还有一半的福音他们没有听到，他们还有一半的真理他们还不明白哦。我们要尽量的让他们明白，你自己跟他说不清楚，你可以寄书给他看，发录音，发我们讲到的录音给他听，也许神就是会借着这些使他们明白过来，还有借助我们的爱心，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不断的当他们有事情的时候，我们来关心他们，为他们代求，为他们祝福，那这些人他们就会有机会也来得着，也快快的来得着这个福分。所以我们下面还是要请属实姐妹来跟我们讲他上个礼拜已经讲过见证，昨天我跟他通了电话，知道说还有进展，就是他的媳妇原来不是不明白，不知道他在追求什么，一直很严肃的警告他说，我很严肃的警告你，你不要落入异端里面。结果苏子姐妹将我们12月15号讲希伯来书的那个，就是当天那个录音发给他，他当场就明白。我想神爱他，我想他也是个爱主的，愿意得着主的人，灵里开放的人，神也爱他，也拣选他，他一下就明白了，他就第二天马上就向妈妈来认罪道歉。那现在呢，有越来越好的关系，还有他对他的兄弟姐妹也是尽力来让他们明白，最近也有很多的好消息。我们请厨师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对不起，请你举个手。
已经联系你了。
好，感谢主，感谢主。好，你可以打开麦克风，自己打开麦克风。
好的，能听见我声音吗，牧师？
听见，很清楚。
牧师好，各位家人们好。昨天牧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是心里边就笑了。我说哦，我说这就像连续剧一样啊，那是看见的神的工作在继续。而且呢是那样的快速特别的奇妙。那么这件事情 从另一面，我就是看到了我在神面前的那个亏欠，也看见了，当我回转的时候，当我尽上了扶上了这个膝盖的功夫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受得到，或者是说经历到神与我同工，我与神同工，神所做在家里边，在家人中间所做成的这奇妙的工作。先说我的这个儿媳，那最近呢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啊，有了一个非常的奇妙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特别美好，特别亲密吧，应该这么说，特别亲密。那我给他发的一些链接呀，一些话呀，我前两天在我们这有一个群里边说，来一段长篇大论，把这一边的这个话转发给他，他看了以后，他就给我马上给我回复，他说，哦，在这个圣灵。读经使人认识神的爱，不再梦幻。他说阿门，是的，妈共勉。我这个时间呢是咱们这边，他发的这个微信呢是咱这边的5点时间哈。那么按照他在这个德国的时间呢是冬天是7小时的时差，应该是半夜了。我就马上给他回说，我说还没有睡呀，睡吧，晚安。他就马上给我回，他说妈，我每天差不多都是这样啊，今天算是早的了，你是醒的也够早的呀啊。他说那妈我睡了，神同在，妈晚安。其实好像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点点的问候和这样的一点点的交流。但是呢在我心里边的这个感动呢是非常大的，是我能够感受得到圣灵已经在我和他之间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连接的工作了。因为当他知道我在追求，在内在生活追求的时候，他应该是受了这个他父亲的，因为他跟他父亲的能够非常多的有一些个交流吧，也不是非常多，他是有交流的。那他也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就认为我是灵恩派了，那他就是一直的就这样的断定我就是灵恩派，我就是追求能力神迹追求恩赐了。他已经这样的在心里断定的时候呢，那么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呢，这3个月的时间，我俩彼此内心当中是较劲的，是在较劲。他是不明白，我是稍微明白一点。我虽然里边他有好多的好多的事情啊，神也是借了他来对付我，来造就我，来试炼我，但是就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3个月当中。我就是靠着一首诗歌，一粒麦子若不是死了，就这首诗歌我更深的靠近神，把他求他把他的爱更多的浇灌在我的里面，让我有这样的忍耐和包容，让我能够活出来。他说死在你常常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让活在他们的身上发动。那就是借着这样的经文，我就在那段时间当中，就是活给他们看。那么这个活呢，一半那个时候有一半还靠着自己咬牙，这一半是靠着忍受不了了，赶紧就回到里面去靠着神加给我这样的扩张我的境界，给我这样的他的这个爱的力量。那么就是这样的过来。我相信当圣灵今天这样的唤醒了他，苏醒了他的心的时候， 那我在他们家里所待住了这个去年那三个月呢，我想在那里边的那段时间也不是白白的过去的，因为这中间有许许多多的中间的我们两个人的摩擦啊，我们两个心里边的那个较劲那圣灵也会在他的里面做，这个是我相信的。不然的话，他现在对我就是说话非常的那样的亲切那样的近，就是那个特别的近乎那种感受的。那他就常常的说妈，这个他把他感到的这个话呢，他能够特别认同的，他就转发给我，他就阿门。后来就发共勉哦，我就给他回应阿门共勉这样的。那就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我和我儿媳妇俩之间的事情。那么我们俩在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程当中呢，就在心灵里边的这样的一个较量一个较劲呢，我儿子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不知道他儿媳能不能跟他说哈，我相信倩倩不能说，他是一个话非常，他是非常谨守口舌的一个人，他也是非常敬畏神，他也是非常追求爱主的这样的一个孩子。那我就是没有说我们之间的事情。我每一个周六的下午呢，4点钟左右呢，我儿子是这么十几年呢，他都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已经养成的，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定律了，就是周六的下午要给我打电话，要我们要视频的这样的。昨天呢他给我打电话，我就在电话里边，我就原原本本的把我和倩倩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我讲给他听。我说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一件美好的我是跟你说一件美好的事情，我就把倩倩跟我俩在这个信仰上他能够进来能够承认认可这个内在生活，他能够与我之间有这样的亲密的交流，我就说给了我儿子宏图听。他马上就说妈太好了太好了我说那么看这个时间，我们俩聊的时间也不长，我也跟他讲了这个内在生活，这个全备的福音，刚才就牧师说的那个半解的福音，那什么叫全备的福音，我也是讲给他听，讲完了以后，我说他是有事儿要着急要出去，我说那咱俩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他说好，那我就为他为他儿子，为他这个妻子倩倩。为他们就做了一个比较深的一个祷告。他说妈真好真好，我说好，有时间我们就祷告。那么就在这件事情上，我跟儿子的祷告的这件事情上，那我就是经历了在马来看到郭牧师的这样的经历了郭牧师这样的一个服侍，也是经历了像洋洋他所分享的那个见证，那整个的过程我就看见郭牧师是怎么样的带领大家跟随圣灵，在圣灵里边的祷告，让我经历了什么叫在圣灵里边的祷告。那么在这次我就回来了以后，我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启，看见或得着了这个在圣灵里边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那我就是现在我就明白了，我就知道了我该怎么样的在家庭当中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不是靠着我嘴去说，而是背后的这个膝盖的功夫祷告。那就看见了神的这个国效，看见了我的儿媳倩倩她随着我给他发的这些个音频呢文件呢，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往里边走一步一步的被开启被打开他的灵里边被苏醒过来。那么我儿子呢，他是这样的，他一直是认可我的，因为可能是母子关系他一直是认可的。那么就在这件事情上 我又为他们做了这样的祷告，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咱们一起祷告，求圣灵在倩倩就儿媳她的里面来做，让她心里有这个渴慕，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愿意跟我跟婆婆一起建立一个祷告的一个祭坛，因为他们也是有特别的需要，他们有一些事情是人解决不了的事情，就特别在儿媳妇的身上，特别解决不了的一个难处，是需要祷告的，需要神的。我就跟儿子说，我说祷告，你是一家之主，你是这家里的头，你要为你的媳妇儿，为你的儿子要做这个守望的祷告。他说好吗？我说这样，我说我盼望神给我预备预备好倩倩的心让我与他能够建立起来，当我来跟他俩聊这个祷告的事情，一起祷告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能够回应我，或者是说能够迎合我愿意咱们俩一起这样的，慢慢的呢，我就透过祷告呢，我就相信圣灵就会做，就会我借着祷告把内在生活，什么是内在生活，什么是圣灵的充满，什么是全备的福音借着祷告传递给他，我相信神会做。那么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从马来回来以后，我的家里边我的儿媳这块我先说到这儿。那么说我自己的家人，家里的弟兄姐妹，是我因着我信的时候呢把他们，我的二姐、大妹妹、小妹妹、弟弟都带到了基督的里面，还有我的亲家亲家母也是因着我的信把他们带到了这个基督的里面蒙恩得救。那么他们现在呢，只是得着了这个那一半的得救的福音，没有不就是不知道不明白。那就是在这个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借着祷告跟我妹妹他们，就我姐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就将慢慢的借着祷告就把这个前辈的福音就讲给他们听。那我小妹妹，特别是我小妹妹，在前天一次祷告当中，祷告了结束以后，她说姐呀，怎么这么好，太好了，这祷告太好了，让我心里边太那个感受怎么这么美好。我说这就是神同在，这就是在圣灵里边的祷告。我说这就是圣灵在摸你的心，被你被圣灵充满，这是被神的爱充满了，浇灌了，你心里才有这个感受。他说哦，是这样啊，那我们就接下来我们继续祷告，无论我家里这件事情解决不解决，就是解决了以后我们还要这样的继续给祷告。我说好，我们可以就这样。那么就在前天，我们家有一个姐，全家人，姐姐，我两个姐姐两个妹妹，那么姐姐妹妹妹夫们，我们有一个聚餐。聚餐结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妹夫，大妹夫就提议说，让我是在排行老三啊，让三姐给我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吧。他们都是信的嘛，我妹夫，而且我妹妹就是大妹妹叫雪姿，也是在咱们这个业主一家里边的。那她每天早晨的以前那个灵修呢，她的丈夫也就在听不听的，其实他在听那么他听了那天聚餐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说洋洋的生命好丰盛啊，这么短的时间发现他那么样的晋升了。这个是我妹夫说的我就笑了，我说你听出来了吗？他说我听出来了。那么以前也是洋洋，也是我们小组的嘛，以前也是带这个早晨灵修的聚会嘛，让他也有非常深的感触这样的话呢，我就为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祝福的祷告，2024年是怎样的神的祝福，神的这样的一个保守和带领进入到怎样的进入2025年，在2025年当中神要施恩于我们，那就是那句 周老牧师，圣灵借着他说的那句话，神的救恩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我非常阿门。那么神今年要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为他们祷告结束以后，圣灵特别做，我能够感受到，当我要他说要提议要为我祷告之前，我内心当中就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喜乐，就是那个圣灵浇灌下来，我内心当中抑郁不住的那个喜乐。哦，他就这个时候他就说，哦，要三姐给我们祷告。当我给他们祷告，顺着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感动，进入到圣灵的这样的恩膏里边给他们祷告的时候，那当祷告结束的时候，全体的人安静在那里，静止在那里，我就非常感恩，我就在心里默默地说，主啊，交给你，救恩在乎你，求你来继续的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你来成就这全被救恩的工作。特别感谢主。牧师，我有一首诗歌，感谢主恩歌。
主啊，我从前奉为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因此我更觉自己卑微，不配在你面前站立。主啊，你恩典瞒过我身，你把爱和灯长活高山，你的恩典我述说不完，我心赞美感谢主恩。主啊，你为我流尽宝血，洗净我身心一切罪孽，我愿今后我为你发光，见证你明得你心
啊，感谢主啊。那么在这件事情呢，给我的一个看见，给我的一个启示，给我一个调整和归正是什么呢？无论我周边的人，我以前啊在大教会当中一起同工的好姐妹们，他们虽然啊不能够啊接受，甚至是呢有一些个那样的就是说一些个不好的话吧哈。甚至是呢有一些个怎么说就是冒犯啊，有一些冒犯，有一些得罪。而且呢还有一些个倒不能够说是伤害了那么就是我就是在透过我儿媳妇的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了主在十字架上所祷告的，主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呢耶稣在这样的一个祷告其实也包括我在内，那若没有主耶稣这样的一个向父神的一个这样的祷告，我也是得不到这样的一个全备的救恩的。我知道这样的一个恩典临到我，实在是主他在不停的在为我祷告。那么在这个这件事情上呢，让我一个看见呢，就是说要用就是神的那句话，就是主耶稣的那句话既然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 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合而为一的心。那就在这里边呢，更是不能够凭着血气啊这样的控告啊、定罪呀、啊、敌对呀、啊、啊相恨呐、啊，或者是啊记恨啊。那么就在这里，以基督的爱来宽容、来忍耐，以饶恕的心，去接纳他们，去爱他们，去包容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我知道以前在大教会当中与我们一起同工的好多的姐妹们弟兄们，他们都是那么火热的爱主的，只是他们还是在这个蒙蔽当中，求圣灵来做。那么我要做的呢，就是在主的爱里边能够我像主说的那样，彼此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忍耐，用爱心宽容，用爱心来彼此联络，用和平来彼此联络。好了，公师，我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谢谢十字姐妹的见证。是的，我们已经得到的这个全备的福音，这是极大的福分，极大的福分。其实也就是主指着玛利亚讲的，他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得到了，我们也盼望别的人来得到，特别是跟我们最亲密的家人好朋友，我们要惦记着他们，为他们来祷告。刚才我在想到，在我的家人当中还有很多也是不明白的，虽然他们没有说没有说来拒绝啊，来定罪啊，但是甚至有很多人有一些人参加了我们的聚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我就是知道他们还没有进去，他们还没有领受到，所以的的确确要为这些人来代求，让他们真的是能够首先来被圣灵充满，能够听明白真理，能够赶快的进入，一起来追求，那是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我们最喜乐的时间就是跟主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过内在生活就是要天天跟主在一起，就是天天来享受这最美好的时光。接着我们有一些真的是抵挡过、拒绝过、批评过，甚至定罪过我们所相信的，那我们也要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那样，也为他们代求，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就是这样的赦免保罗，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赦免了保罗，然后还特地来向他显现，结果保罗就整个就180度的大翻转，能为成为我们最宝贵的弟兄，给我们解开许多的真理。所以愿主的工作也这样在我们身上来成就。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这就是你的心意，这就是你的心意。你让所有得着福音的人要去传，你让彼得去传，你把门徒们在耶路撒冷打散了，到各处去传，你差派保罗去传。主啊，我相信他们当初传的是全备的福音，但是这个全备的福音经过年日2000多年，先被人很多的意识掺杂进去，真正的福音被稀释了，以致现在只剩一半的福音，甚至不到一半的福音。许许多多接受你的人没有听到全备的福音。主啊，这个时候你要差派我们，差派我们来传。首先在耶路撒冷，或者就是在我们的家人当中，主啊，我们起码要向哥尼流，让我们知道神差派他的使者要来传福音。他就把他的亲戚朋友所有他认识的人全都召聚来，一起来得。那一天你就圣灵浇灌在所有在场的人当中，个个都被圣灵充满。主啊，我们也向你求，向你求，在你还没有差派我们在外地之前，我们要尽量的把我们认识的人，我们的家人召聚在一起，来听这个全备的福音，或者是借着祷告分享，或者是就是一起来听录音，说让他们都能够明白，真正的明白，也都来得着。主啊，我今天在我们今年最后的一个主日，我为我们线上所有的家人来祝福。主啊，在未来的一年，你让我们也能够一家一家的来得着，就像属之姐妹这样，她不知道祷告了多少年，但是在今年神就做工了，在最后这个月神做工了，甚至是最后这个礼拜神就动工了，使他的家人已经一个一个开始来归向你了。刚才他提到他为他的兄弟姐妹祝福的时候，祷告之后全场都鸦雀无声，安静，他们自己被圣灵这样带领，全都进入安静里边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安静了多久，但是我相信从此之后，安静等候神对他们再不是难事，因为是那么的美好，是在圣灵里边的。主啊，主啊，请你把这个福分也赐给我们今天线上的每一位家人，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也都全家全家的来完全归向主，进入这个全备的福音里边，不再做一半的基督徒，而是做一个完全真实住在主里面的，跟主有连结的基督徒。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好激励人心美好的见证。但愿这一个福分我们大家都来得着。我们今天我们自己也要付出祷告，也要付出祷告，有一天神就会做事，神就会听祷告，就会行大事。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在这里结束。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感谢主。小组的就请回到自己的小组。